各位老师好，今天我们的讲座由尤英芳老师来给大家做今天的 webinar 讲座现在由尤老师开始给我们讲座。尤老师请到主席台来，请到主席台前来，谢谢。你开始吧。
好，各位老师们，大家晚安，大家晚上好。我是尤英芳，我是来自宾州，我不知道声音大家是不是可以听得非常清楚呢？好，今天想为大家讲解的，我先来展示一下我的 slideshow。OK， 好，没问题。好，好，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这个教案设计心得的一个分享。我本身是来自于华夏里海谷分校的老师，我从事中文教学呢，在中文学校大概有八九年的时间了，那一直都是教马丽萍教材四年级，还有曾经教过两年使用标准中文六年级。那今天呢，因为我曾经在 STATO 参加过两年，所以我想说将 STATO 的一些心得呢，还有一些在教自己本身的一经验上面呢跟大家分享。那在开始之前呢，我先谢谢一下那个我们的古莹老师，他热情的邀约，实在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在大家那么有在座有很多的老师是非常非常杰出的，在大家面前有点像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然后也很高兴就是说能有施玉敏老师还有 STATO 的一些老师跟同学们的加持，我才能够有这个勇气来这边再分享一下自己的一点点的心得。那我们看一下，一样的，我们一样脑力激荡，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要破冰，对不对？那大家来看一下，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你最喜欢坐在教室中的哪一个位置呢？是第一排的正中央，还是教室的正中央，就是中间，最中间，或者是西最后一排呢？第一，离老师最远的角落呢？你们想看看，你觉得你是想要坐在一个教室里面呢的最前面，还是教室里面的呢正中央里面，还是教室里面的最后一排？好，我想说大家如果学校准备开学的话，你会看看学生呢他在选位置的时候会坐在哪里，大概可以猜得出来这个学生他的学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还有就是离老师最远的这个角落地方。来，我们看看一下下一张你的选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这个是一个学习态度跟一个座位的一个可以老师可以了解到这个学生的学习态度。如果你选在正中央的话呢，表示说你呢这个是自己自愿的，没有人强迫你的，所以他是自动自发的，而且是非常好学的，这个是好学生是没错的。那如果是正中央呢，这个呢他就跟自己有没有就无关了，这个主要是要引起你的，最主要是要引起注意，所以很不自主的。那另外呢，西最后一排呢，他呢不喜欢出风头，他只是喜欢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另外呢，第一呢，离老师最远的角落，他等于是说学习志愿呢基本上就是零了。所以说，如果你看到这个学生呢是坐在最远的角落的话，你肯定要关注一下这个学生是怎么样一个情形了。那我们看下一个，你坐对了位置了吗？这个是这几年呢，有网友他们写出来的，就是说你坐的这些学生他们选的位置呢，会如果选在后面，这个是睡神，就准备要睡觉，这个是女神、凤凰神，那这些就是伪学霸等等的。好，这是一个大家一个了解一下现在现今小朋友们学生们他们的一个语言。 好，今天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呢主题呢主要就是跟教案的设计有关，所以我希望讲的就是先从学生这方面来看，还有整个教案的设计，然后以实例来带出来怎么样做。对于老师呢的期许呢，我希望说借由这次的一个分享之后呢，可以让老师们可以了解到什么叫做反向课程的设计，还有怎么样运用这个五 C， 还有怎么样使用这个善用网络的一些软件做辅助的教学。那讲座前呢，我们有预习一些内容，什么叫做反向的课程设计，还有课堂的五个实例，用五 C 怎么样做一个实例，还有六分钟怎么认识翻转教室。那我们稍微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不知道老师们是不是都已经有稍微看了一下怎么样。好，那我们看一下这里。反向课程设计呢，也就是所谓的 Backward Design。Backward Design 呢，它主要有三个阶段。主要的第一个阶段呢，你要了解到就是希望学生，我们是要以学生为主，老师只是辅助学生呢，帮他们带到目的地。诶，好像有点问题，没办法点。OK， 好了，可以点了。好，这个 Backward Design 呢，三个点，三个重点，三个阶段，我在这边有写出来。好像操作上面有点晚迟。好。没关系，我的网站好了，我们先把我们的 slide 先把它全部讲完， OK， 好，好，所以说呢，我们了解到什么叫做 Backward Design 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要了解到说，我希望今天上了这个课之后呢，学生能够达到什么目的，那我怎么让学生达到这个目的，用什么效果能够让他达到这个目的，最后呢我怎么来实践它呢。另外一个课堂运用，我们常讲的五 C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 communication， 所以我们五 C 有五个 C， 待会我们可以看。六分钟认识翻转教室，我们知道像中文学校的话时间非常短，只有礼拜六两个小时，有的甚至只有一个小时，或是有的到三个小时，所以我们怎么利用在剩余的时间，除了这两个小时在课堂可以见面之外，可以让他不断的学习课前还有课后怎么学习。那翻转教室这个就是把他的学习的阶段呢，自己可以自学的呢，在上课之前就先在家里面学，然后到了教室呢，我们主要就是要引导他是不是有学对了，做一个评估，然后之后呢，他回去之后，他可不可以怎么用，可以运用，所以这是一个现今很受欢迎的一个翻转教室的一个模式，我们待会可以看一下来。好，我们第一个在设计教案的时候呢，要先了解到学生的特性。中文环境这个背景呢，我们最主从他的背景，有些就是像华裔学生、非华裔学生。那像比如说非华裔学生来讲的话，大家可能认为说这个是我小孩，那他呢，我先生是外国人，是加勒比海的，那我本身是会讲中文，那可能大家会认为他是非华裔的学生，其实不是，他算是华裔的学生。好，为什么？如果用华裔学生跟非华裔学生的分段，有广义跟那个狭义。简单讲，华裔学生就是说他在从小的时候跟中文有背景关系的，比如说他像我小孩，他小时候我有讲中文，所以他有在这个环境里面 成长，所以他说的是华裔学生，并不是非华裔学生。非华裔学生是指完全没有中文背景的，不是说没有什么爸爸一方面不讲中文或是什么，如果而是说他有没有这个讲中文的环境背景。像我班上在上学期有一个学生，他是在西班牙长大，西班牙出生，可是呢他小时候是在中国长大的，那他爸爸妈妈是西班牙人，那所以说他算是华裔学生。为什么？因为他从小他会讲中文，所以他算是华裔学生。如果我们讲英文的话，就是 heritage student。好，那中文程度呢？根据 ACT EFL 呢，它有分成初级、中级、高级、优秀，还有优异。好像这个图的话，这三个就是属于初级的。初级里面呢，又有分为中、高、低，低、中、高。中级呢？也是一样的，好，中级的也分成三个阶段，然后呢，另外一个 advanced 就是高级的，也分成三个部分，就是低、中、高，那最高的程度呢，就是这两个。那我们还要除了要看学生他的特性呢，他的中文程度之外呢，他的环境背景之外呢，我们还要看看他课后的自学的辅助能力。有没有这个能力？比如说他是不是有父母亲可以指导，或者是他是不是有网络，有一些教案的有一些那个iPad 或者是电脑或一些字典等等的辅助工具，是不是有这个自学的能力？我们常常知道说有些学生他在家里可能爸爸妈妈他不会讲中文，或者是他学的简体字，可是爸爸妈妈是学繁体字的，他可能没办法帮助他课后的辅导。那像这方面我们要考量到学生的特性。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特殊的个案。特殊的个案，像我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学生他本身身体上面，妈妈告诉我说他的耳朵上面有点问题，就是说他的很容易分心，所以这方面你也要考虑到学生是不是有身心上面的一个障碍的问题，也要考虑到。那为什么我们要考虑学生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教室呢，不再是以老师在前面，老师讲什么学生就跟着做，而是我们要以学生为中心的一个课堂为主，所以说我们要以学生根据学生的差异教学，不同的学生的程度呢，不同的背景呢，我们要设定不同的他的那个可以达到的目的，所以我们的课堂是要以 student central 为中心，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了解到学生的特性。好，那我们了解学生的时候呢，也要了解到自己老师本身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技能，是不是也有这个能力可以辅助这个学生达到他的目的呢？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就是说反向教学 backward design 的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就是让他达到怎么样让他达到那个目的，那如何达到那个目的，那你又怎么评估说他是不是已经达到那个目的。所以老师的特性，老师的角色呢，他不再是只是一个教的东西而已，老师呢是一个辅导者，他而且还要拥有很多的技能，比如说而且还要创意思考者，还要有这个数位数码的这个素养。所以老师我们刚刚讲的一个 student central， 对不对？所以呢老师呢真的是你看这个图，他什么都要会，哈。那特性呢，他还要很清晰的能够组织综合分析的取向，最主要呢还要活力热忱，而且还能够设计团体跟个别教学的互动。这是老师，我们了解了学生之后呢，然后我们再看看自己是不是具有这些特性。我们有了这些东西之后呢，我们来看看怎么样设计一个有效的一个教案。我是根据这一两年呢参加那个 Startup 呢，然后所学到的一些设计的一个范例，这我直接以它为范例来跟老师分享。那在这个分享之前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那个新台我去参加的这个 Startup 呢，它是是在那个 Toledo， 那 Startle Leader。他这个 Startle 呢，本身呢，是一个美国政府资助的一个老师的培训的一个那个做的那个叫那个计划。那这次每个大学呢有不同的那个 program。那我参加的这个 Toledo 呢，它主要是针对那个 Heritage 的 Chinese School 的 teacher， 就是说针对这个华裔学校的，等于是中文学校的老师所设计的，这个是蛮特殊的，因为我知道有其他的老师们是在那个中小学或是高中里面上课，那有针对这方面的，可是针对中文学校的老师是非常非常少的，那所以说我在这一两年里面呢，也实际参与的跟其他的老师呢能够做交流，也了解到我们中文学校呢有什么难处，然后中文学校呢我们怎么样把它发扬光大。那所以说我这边大概跟老师介绍一下，我这些有些资料呢也都是因为那个新坛的老师们还有同学们互相帮忙，然后才能够今天在这边分享的。那第一个我们刚刚讲了它有三个阶段。第一个，你要知道说你的年龄，你的学生的年龄层是在哪一个年龄层。所以呢，它呢，你要知道它的 level 是在什么 level。我们刚刚讲了是不是有几初级、中级、高级，然后 level 是多少的中低级、低的、中的还是高级的。然后你这个课教案呢设计大概要几分钟。那你的主题，我们所有的教案的设计是以主题为主，然后比如说以生活、以家庭、以环境等等的，那你在你的使用的你的 topic。所以这是一个第一页，我们看一下一页。好，第一个 stage， 我们刚讲有三个步骤。这个新坛计划呢的设计的范例呢，最主要就是要让你怎么样从 Bayward Design 呢来实践你的教案。第一个阶段就是说，你要让学习者怎么样知道，就是说在学完了之后，他可以知道什么。他可以就是 can do statement， 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要教一个吃个跟喝的，好，那我要让他学了这完课之后，或是这个单元之后，他可以做到什么，他怎么可以运用到什么，所以他就会可能说 I can， 我可能 I can do， 我可以去点菜，或者是我可以去认识咖啡茶的区别，或者是我可以跟人家交流说哪一个喜欢吃，哪一个不喜欢吃。这个就是说我的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他上完了这个课之后达到什么目的，能够用到什么地方。那这个 no 呢，就是说他可以知道什么就可以了，比如说他可以知道喜欢跟不喜欢的字，然后他会用我喜欢什么东西，这个就是 no。 最主要是 do，你要让他读，可以读到比如说听说读写，听的跟说的，比如说你可以让他说听的部分呢，像我们五C里面的 communication 呢再配合听说读写，你可以让他说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吃跟喝的，那他可以听比如说人家点菜，或者他可以说他可以说他喜欢要点什么菜，比如说他可以说我喜欢喝咖啡，我喜欢喝可乐等等的，然后或者是他可以去认那个字。所以你根据不同的，我们刚前面讲的不同的阶段，这里的 level， 然后来设定。那待会我给你大概可以跟老师展示一下怎么样看这个 can do 的 statement。 好，第二个阶段呢，我们知道说我们让学习者呢在上完了这个课之后呢能够学到什么，能够运用到什么。第二个步骤呢就是说我们要让他知道说怎么样来展示，也就是说怎么样 what， 我们用什么方式能够让他达到那个目的呢。那你就说你可能用不同的活动，那你活动怎么样去评估说他已经达到那个活动了呢？所以比如说我可以用 我们传统的，比如说我当然传统的并不是说不好，有些比如说一些单字，比如说饮料，你怎么用饮料？比如说咖啡、茶，那你怎么样评估说他懂了这个咖啡跟茶呢？你除了对话之外，然后你也可以用比如说小考试，这考试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案子而已。可是最主要是要他要怎么使用这个字，那你要怎么样设计？第三个阶段说你怎么样来展示他已经可以做到，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们再看下一个。那你就是要设计他的那个活动，你用什么活动？比如说我们有用到一个活动，就是比如说抱抱，抱抱的活动，就是我们呢，比如说我们弄一个那个讲那个吃吃喝喝的，那我就是会有字卡，一个是图片，一个是那个字，一个是图片，一个是字，那我就让他去做Match game， 好，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要学一个茶，好，比如说我弄茶，好，我这边就可能是一个图片，是一杯茶，好，然后呢，我这边呢，一个就是一个字，可能是茶，那我可能设计活动，我怎么来解释说他已经了解了呢？所以呢，我就是做就。弄一个活动，一个同学拿的是茶，一个同学拿的是一个图片的茶，那他们就要去找说哪一个跟哪一个配对上了，就表示说他认得这个字，他也了解到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可以不同的episode， 这边的 episode 其实就是所谓的 activity， 好，就是 activity 的意思， activity 你怎么样设计这个活动。那另外一个活动，我也可以让他们怎么样去学习，比如说我可以用比如说我们 musical chair， 我比如说我弄一个长的很多的椅子，让他们去有点像我们国内玩的大风吹椅子，那大家呢拿着字卡，然后玩大风吹，放了中国音乐，大家走走走走，等到会有一个人没有位置，好，这个人没有位置的人，这个就会拿一个字卡。然后这个字卡，比如说是字卡是那个包子好了，好，那包子，那我这时候就可以利用这个活动呢，来介绍什么叫包子，好，那当然它的背面可能就有图案。那不同的方式呢，你可以把它展示出来，活动来展示解释一下学生是不是已经了解了。我也可以设计，比如说我请两位同学，好，两位。每两个人一起对话，好，比如说对话呢，对话说他想要吃什么，我想要吃什么，好，两个人对话交谈。我也甚至可以让同学上来演，比如说去餐厅点菜，好，然后呢，比如说或者是我可以让他们有一个 menu， 然后在上面呢圈起来他们懂的字，好，你可以设计很多不同的活动，这些活动呢你就可以知道说你是不是学生已经了解已经懂了，然后是不是已经到了他们要学习的目标了目的了，好，这是部分。那另外呢就是说，比如说你在设计这个教案的时候，你需要的工具有什么东西 material， 比如说我可能会需要 CD 音乐，我可能要需要椅子桌子椅子等等的，这个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list， 桌子什么椅子等等的哈，桌椅等等的，你都可以把它那个写下来。你做了这个之后呢，也展示了之后呢，你课上回来的之后呢，不是说就结束了，你还要做一个反馈，你要反馈说你到底成不成功，还是失败，还是差不多，好，那你是不是要做检讨，检讨在下一次的时候做得更好，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范例。好，那我们看了这个基本的范例之后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怎么样把它弄在我的网站上面。好，我先跳出来，我先到我的网站去。好，我们看到这里，这个是我的主页，那主页呢？我是教玛丽萍四年级的，那我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对学生来讲，老师们绝对不要放弃。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差点被老师放弃的一个学生，从来也没想到我自己也会教中文。我国小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用功的，对中文呢也是非常的用功。我会把所有坊间上面的参考书全部都买回来，然后全部看得一清一楚。所以每次上课都会事先预习，事先课后复习，然后老师也是班上前好几名的。可是到了高中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可能是青春期吧，就觉得说为什么要学那些古文啊？什么，就是咬文嚼字，中文不是白话文就对了，所以就觉得反抗，就为什么要学这些古时候的话呢？还又现今又不讲这些古时候的话，然后又不会欣赏这些古文的东西，所以很反抗。所以我的中文呢，我们那时候是叫做国文，然后呢，我差点被留级，我第一次没有考过，然后所以学校叫我补考，然后学校又说，最后一次如果补考再没过的话，就可能要被当掉了，也就是说要被留级了。然后其中有一个老师就没有放弃，他说你多少也写一点吧，然后比较空白。然后我也是，我想说好吧，那我就多少写一点吧，我就把它没有留空白。虽然成绩不是很好，可是还是过了。那结果是，不管那个老师的目的是什么，可是我觉得至少你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学生，他可能是很调皮或者是不用功，可是你只要针对差异性的教学的话，根据学生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程度，设定他们的目标的话，那每一个学生他都可以达到我们想要或者是他想要的一个目的。最主要，中间插进来一点点心得。我的呢，这个教案里面呢，因为我是从去年的 startup 的时候学的，怎么样从这个 Google 赛里面建立的。那因为我从2014年建立的时候呢，发掘资料越来越多，所以我又设了一个2015年的 Spring，因为我们学校是2年制，1年2年制，就是春季班跟秋季班，然后之后再，所以我就这样子分。那我看一下2014年的，我怎么样做一个教案的设计，然后怎么样使用活动来带领学生。那当然，我第一个就是说，我先看到这里。好，我这里有列出来，就是说我可以让老学生知道说他们今天要学什么，然后下礼拜要学什么，然后他们的什么时候要考试，等于是评估。我每次都有一个小评估。那我评估，比如说期中考试好了，期中考试呢，这是我们很传统的一个考试。可是我考试，我也会告诉他们说，你的那个评估的方式是用什么方式？比如说，我告诉他们，有 rubric。好，等一下，我再给你们看。好，那我在上课，比如说我上一个12生肖。黑板放上去。好，像我呢，使用录音。我在上课之前呢，怎么做到翻转教室？那我就先让他们看一下视频，比如说我看他们，我第二课是要讲十二生肖的故事，我就在上课之前呢，我就会先告诉他们说，我的作业呢就是要看一下视频讨论，等一下，看十二生肖。好，同学去看的十二生肖，不是说看了影片看完了就没事了，好像有点慢掉了，好。好，视频的讨论，比如说我，好，比如说我看那个视频十二生肖呢，他看完之后，你要列出题目出来，让他是不是对这个视频是不是有理解？那当然，你放的视频呢，一定要有跟你要上的课有相关的。比如说我第二课呢，我是要上十二生肖。那我在前一个礼拜呢，我就让他们先去看一个十二生肖的故事，让他们先了解到什么叫十二生肖，十二生肖是怎么由来的。那让他们看了之后呀，知道说怎么，他们是不是都理解了？所以我就会设定了一个题目，比如说故事中你看了之后有哪些动物呢？那 谁叫他们去赛跑的呢？那为什么那个猫呢不在十二生肖里面呢？那你是属什么？十二生肖里面你最喜欢是哪一个？那他们有了这些讨论之后呢，我在上课的前，还没上课之前呢，就是大家进了教室之后，我就把这个当做我的那个 ice break，就是我们的破冰。那我们就可以讨论，然后再连接到我要上的课。那我上课呢，做活动有不同的，像你们可以看这个连接，好，他看完了之后，他就可以知道我下一个礼拜上课，来上课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讨论，大家讨论你觉得怎么样，你是属什么的。然后另外呢，有些呢，活动呢，比如说，我还会使用录音，比如说我。完了之后，我上完了十二生肖之后，那我请了同学录音。那我的录音作业呢？我是使用一个网，叫做那个 Vocaloo，我是让他们从这里面去录音。那待会我会展示给老师看看什么叫做 Vocaloo。那这个录音方式，这个就变成是不是就没事了，回去也不是说只有写作业就可以了，写练习本就好了。他们还要录音，那录音的话有不同的方式，有的是录课本，或者是你可以让他去找一个什么东西，报纸的。当然你要根据课文，还有你的目的是要做什么，让他做到。然后这是这部分的活动，这录音部分，这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对于如果说非常很用功的，那家长呢也有在帮他复习做辅助他预习、复习这些动作。那你可能时间不够的话呢，像这些有时候我真的没办法时间每一课或是每一个制度把它教完，所以呢我就会设计了一个那个 Quizlet。那 Quizlet 呢，我就Quizlet 里面呢可以去使用那个看那个生字。他可以做练习。那另外呢，如果说我没办法上的时候呢，他在不懂那个字的时候呢，我也可以，他也可以自己去自学。比如说这个音怎么念？那比如说我第一个单元里面的第一个字，这个好像有点 screen stuck 了。好，这些老师回去都可以再慢慢看哈。那这部分可以慢慢看。好，那这个 Quizlet，比如说我像 Quizlet，它可以做复习。比如说我们像有听，像马丽萍的话，它就是会有一个智齿的听力测验。最主要是看老师怎么样设计你的课程。有时候呢，时间根本就没办法做，然后也不见得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做到。啊，都是做听力的，在这方面呢，你就可以针对差异性不同来做教学的一个指导。比如说成绩比较好的，你可能要求这个学生呢课后可以去做这个练习。那这 Quizlet 我这边就是大概跟您分享一下，我想这是老师非常喜欢用的 Quizlet 这个方面，你可以从一个单字去选，或者是比赛测试，然后等等的这些老师可以再去玩。好，这个大部分老师大概都知道。好，那另外呢，我要分享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怎么样来使用这些工具，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再回到我的主页那边来。好像这边呢，我有在最左边的地方呢，有一个好在连接，想介绍给老师们，这几个都是蛮不错，我觉得常用的。像这个字典，这个大家应该都有，还有一个 Parapela，这个呢最主要就是一个如果学生们他喜欢，比如说阅读新闻等等的，他可以下载这个程式。那他有一些字不懂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去点起来，点了那个字之后呢，就会出现中文，然后也会读音出来。这个是 Parapela。 那另外一个呢，普学网，这个可能我不晓得老师晓不晓得这个普学网。那普学网呢，这个主要是让如果你要列印有拼音的单字，要教老师学生那个拼音跟单字，或者是要测验拼音跟单字，用这个普学网来设计你的一个考卷。这个可以我就先讲过去好了，待会再慢慢讲。好，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讲的 Vocaloo 呢，你可以录音非常简单，像我在课前讲座之前呢，请老师们先预览一下一些资料，一些基本的一些理论，我就是用 Vocaloo， 是一个大学弄的，这些都是录音的工具。那另外一个 R-Chinese 呢，这个也是非常好用。R-Chinese 呢，它也是你写字出来之后呢，它也可以让你读音，还有笔顺、笔画都可以弄出来。好，那另外一个 Moonlo 呢 ，Moonlo 呢，它这部分呢是让你有 slide 还有讲话，都可以跟我们现在上的那个 Google Class 的方式是一样。Whoever 呢，这个是针对那个，比如说要投票，那投票那个怎么样投票？好 ，Nearpod 这个是我今年在 Starton 里面学的，这个非常非常的好用，这个你可以放。Slide， 尤其是比如说下雪的时候要做那个Webinar 的时候，就可以使用到 Nearpod。那 Education 呢，这个是也是一样，就是说你可以放 Slide， 然后有点像做 Project 的东西，你可以录音等等的。那 Freakers， 我知道有一些很多的中文学校呢是没有那个有那个 computer， 有一些那个视听的器材，可是因为租借学校可能他不会借给你们。我知道有一个，我上次我们参加 Starto 厅跟一个老师谈的时候才知道，说他们学生有五六百个学生，可是他们借用的学校竟然不准他们用这些视听教材，觉得蛮可惜的。那像这个 Preaker 呢，就是说你在不能使用视听教材的时候，比如说不能使用电脑的时候，可是你要达到那个评估的效果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就是老师会有一张卡发给同学每一人一张卡片，然后呢你就老师用手机智慧型手机扫过去，你马上就可以得到学生是不是有达到评估那个地方。好，我先回到这里来，因为我觉得好到目前是不是大家都有跟上呢？那个张老师是不是都有跟上呢？张老师，
没有问题，请你继续吧。
好，没问题哈。好，那接下来呢？这个有点慢啊。好，我们刚刚看的这个 Parapella， 你可以去 download， 我这个就不讲了，因为其实这种翻译的东西 ，Google 的方面或者是你有其他工具都是可以使用的。这个呢，普学网就是我刚讲的，比如说你打了一个字进去，好，我就把它打一个中文字，好，比如说中文，好，确定。好，那你出来你可以弄出来只有拼音的中文，或者是你可以只有列印出来，是两个都可以的。好，这个是在方便，如说老师你要那个做作业或是什么都可以做出来，这是这部分。好，那我再介绍一下。好， Preaker。Preaker 这个是我知道这个有点蛮不错的，就是说在你上第一堂课的时候，上第一堂课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像我这学期我就想要用这个方式，就是说你上第一堂课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学生的背景到底他有什么东西，他是不是有 iPad， 他是不是有家里有 computer 等等的东西，可是我要怎么去了解这个学生，我就可以设计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你们等于是有点像破 病的方式，我可以设计说你觉得老师几岁啊等等的这方面等等，或者是你喜欢吃西瓜还是喜欢吃什么，那你这个就是这样子。好，那你老师学生呢手上都有一张纸，你先把这个学生的名字从输入进去，或者是他上面有一二三四你都打进去，比如说一二三四，所以他拿到了一，比如说这个学生是一，那他拿到这张纸是一，那他拿到的学生是二，然后他呢上面会有一个卡，会有一个像ABCD 的答案的数字，所以他如果答案你在黑板上面呢列出来题目，那他要答是 A 还是 B 还是 C， 那他就要翻转他的东西，那老师就这样扫过去，这样就可以了哈。这是那个 Precurs， 这个是蛮实用的。然后我想要让老师如果老师们有在线上的话，你可以试看看。来，我先sign in进来一下。好，那个 NIPA 呢，这个是全都这个是免费的，那你的话就是从 teacher 这边 sign in 进去。好，那如果 sign up 进去，如果你已经有账号了就直接 sign in 就可以了。好，在还没有点出来之前，我们先到另外一个。好，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我很喜欢用的 Vocaloo，因为我知道有很多老师也喜欢使用那个 VoiceTray， 可是我个人是比较偏好 Vocaloo， 因为 Vocaloo 它不需要，你不需要登录你的账号，你不需要那个 sign in， 什么都不用，你只要有了就可以了。然后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录音了录完了之后，你方式展示出来。好，比如说我像我这边就 click 开始录音了。好，他还在跑。好，可能好，在他们跑之间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的实例怎么样，学生的设计。好，的教案。好。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教案的这部分我不知道看得清楚，我再把它放大一点。这个是在今年七月的时候，我在新潭的课程受训的时候，老师受训的时候，我跟两位老师景老师还有韦老师我们一起合作做成的哈。然后把它关掉。如果看得到的话125好了，那是100。好，我们的设计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层呢是在七岁，这是一个范例。然后呢我们的就是吃个跟喝的，我们的程度呢是在那个基础的 me 跟 high 上面，那50分钟。那我希望他们呢，我们根据学生的不同呢，我们希望他们达到学完了这个课之后能够达到什么一个目的，能够学到什么东西，怎么运用。我们需要他能够呢简单使用，就是喜欢跟不喜欢，讲能够回答说他喜欢或者不喜欢，想要不想要。然后呢他可以谈一下什么，他想要吃什么，他想要喝什么。然后呢这个就是在训练他的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那另外呢就是一个 presentation speaking， 就是说他呢可以能够讲出来他喜欢的东西，他喜欢吃的，他喜欢喝的东西。然后呢他也可以阐述出来说跟人家聊他吃的东西是长怎么样，或者是他喝的东西呢是什么味道等等的。那这个就是一个presentation speaking。那 presentation 的 writing 写作业呢，它可以呢，我们就是要设计说它可以认出来那个东西，吃的东西还有喝的东西。那我在那个 理解这部分呢，他也可以听得懂。比如说像他们点菜的时候，服务生如果问他说，哎，你要不要来一盘那个虾子炒肉啊等等的，那他可以听得懂。那他也，所以说在这个理解部分呢，他也可以看得懂这个 menu。 这就是我的 can do statement。 那另外一个这部分呢，no 部分呢，我要知道他，我们要有一个 language strong， 就是说他要懂得知道就可以了，知道吃啊、喝啊、包子啊、饺子啊等等这些东西。那他的那个 gram 就是文法方面的 structure 呢，就是他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喜欢喝、不喜欢喝等等的。好，这就是我的第一个阶段。我第一个阶段就是根据学生的能力程度、背景，然后我设计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说你要让他怎么样。能够怎么样达到那个目的，你怎么展示出来说他可以达到，能够做到那个目的呢？所以学生呢，我们可以让他就是说他可以把那个吃的跟喝的东西呢，能从那个菜单里面能够挑选出来，然后他也可以告诉我说他喜欢还是不喜欢，然后他还可以把他那个标示出来，哪一样东西是包子，哪样东西是茶等等的，这就是我要第二阶段。可是你要让他达到那个目的的话，你怎么样设计呢？我们讲的第一个开场白呢，我就让他们去选你喜欢的吃的跟喝的东西是什么。那当然有图片他就可以选，这个部分呢就有点像我们的所谓的破冰。那这些就是活动，我刚刚讲的活动的设计，你就是要把它写出来，然后你要我们刚刚讲的最前面是不是有你这一堂课有几分钟，50分钟，所以你的活动呢时间就要把它设出来，说你的开场白要很短，只有2分钟。那你的第一个活动要是要做什么，然后怎么样，我要达到的是要一个理解方面的 interpretative more 的那个 communication， 所以我只要15分钟。我做的方式就是像比如说我们做的活动是音乐椅 music chair，然后第一个活动呢我们怎么样带进来，然后这些都是要连串的，第一个活动做完做第二个活动。那我们当然在设计的时候要根据学生的能力，最好就是以简单的开始。好，然后第二个活动我们刚刚讲就是使用那个抱抱的方式理解的部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用家里，从家里学习。特别要记住的就是说我们在设计这个活动的时候，教案的时候一定要有情境带进去。情境就是比如说我在最后呢要有情境带进去，就是说要在家里面或者在餐厅里面，然后你要点菜，你要喜欢跟不喜欢拿出来。好，我需要的material 是什么东西，然后再反馈，这是一个实例。那当然这就是我们的字卡，我们做出来的字卡就是喜欢不喜欢，然后我们有图片，好，字卡也要做出来。然后我们有让他菜单，因为他是比较低年级的，所以他的菜单我只要他圈起来，比如说他圈起来他知道这个是豆腐等等的，或是这是面条等等的，饭米饭等等的，或是茶等等，让他去圈起来。所以他会圈起来就表示说他认得了，这就是一个评估了。而且我们一定要用真实语料，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真实语料，这就是他平常生活接触的，比如说餐馆的点菜的菜单，你不能用课本面设计的一个菜单，这个就不是真实语料，因为他没办法，他不是接触到的，你一定要用情境带进去，要用真实语料带进去哈。然后另外一个教案怎么设计，比如说我以马丽萍如果是老师们是教低年级或是高年级，就不好意思，我就先那个先以我现在目前所教的分享的四年级差不多中年级的程度来跟你分享。好，比如说王丽萍四年级有一课叫做骆驼和羊，那骆驼和羊呢，这个最主要的目的呢是在告诉他说缺点跟优点。好，那有缺点不见得就是缺点，他有可能也是优点，然后优点也不见得是优点，可能也是缺点。那不管怎么样，因为他这一课已经学过了，他在二年级已经学过了，已经看过了，可是他不见得就懂，那时候可能不懂。那四年级的放在四年级又再一次，所以他会有一个温故知新的目的呢，就是说让他再重新认这些字， 那我的目的就是要让他除了认识这些动物的名称骆驼和羊之外，还要让他了解到那个对比的，比如说高跟矮，然后就会有那个窄跟宽等等的对比的一个字语，然后还有长处短处等等的。那我怎么延伸这个呢？那我的延伸方式，我就比如说我让他们延伸做一个那个我就拿出叉子跟筷子让他们去比较，你认为叉子好还是筷子好？吃饭的时候是用叉子好呢还是用筷子好呢？叉子还是筷子？那你可以用两个人一组，或者是全班一半一半，看你人数。然后之后呢，你再把它列出来，用叉子好，这个是可以老师那个同学可以就练习这个 communication 这部分的这个模式。那你怎么评估呢？评估说他是不是懂的，那你都可以会用到说，比如说哪些好，哪些是优点，哪些是缺点，对不对？有些是长处，什么是短处等等的。那你用叉子，那之后你也可以带进文化，用 community 把它带进来。比如说你可以说，那请问一下，如果不用叉，你吃披萨的时候是用叉子还是筷子呢？那当然他就说用手啦，那你是不是又可以带出文化，有哪些国家他们吃饭可能也是用手的，然后那个这方面你又带出文化出来的 culture， 另外一个 more， 另外一个五 C 的其中一个 C 又带出来的，好，你就可以 让他知道说为什么用手也可以吃，然后什么地方呢，什么国家是可以用手的，这是一个。好，那另外一个呢，像比如说还有一个我很喜欢上的就是狐狸乌鸦和狐狸，狐狸和乌鸦这个故事，它有三个故事。那最主要就是说这个狡猾，我们也可以这种学的目的呢，不是说让他学这个故事理解之外，要让他彻底的知道说动物有时候也是代表一个个性，比如说狐狸我们一直知道是狡猾，乌鸦可能在中国来讲算是不吉利等等。那不管怎么样，这个狐狸跟乌鸦这个故事呢，最主要是告诉你说狐狸呢怎么从乌鸦里面骗到那一块它嘴里面的肉。然后三个故事里面呢，那我怎么设计我的课后的设计，我就是说我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第三个故事，那我就说那你的第四个故事呢，那我就可以设计说学生你觉得乌鸦和狐狸的第四个故事是什么，或者是你可以设计让他们讲故事。那我有一个学生他就非常好，这是他做的乌鸦和狐狸的第四个故事哈，这非常好，这是有点就像绘本了，这是他做的图案，然后他的第四个故事，这个非常好，我这些资料都有放在那个我的网站上面，所以老师可以去看这个我的学生做的，这是我今年的学生做的哈。